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对美朝关于平壤终止核武器项目谈判的进展速度感到非常满意。
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有关官员加强准备，防止类似2016年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事件的发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无惧于攻击伊朗政权的最高层，并敦促盟国合作在金融上对伊朗施压。7月2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在川普总统对伊朗总统发出严厉批评之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表示，川普总统将继续致力于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他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不变，反对伊朗拥有核武。此外，川普总统正考虑撤销几位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前情报高官的安全许可。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湘云。首先在伊朗方面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呢，引发了这个伊朗国内的一些的反对势力的批评。那么呢，于是呢，这个伊朗总统鲁哈尼之前在发表比较严厉的评论，川普总统也为此呢做出了回应。他在推特上呢，川普总统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永远别再威胁美国，否则你将承担后果。正如有史以来所为数不多的几次，我们不再是那个为你充斥暴力和死亡的癫狂言论站台的国家了，小心点。那么川普总统这个推文呢，是在这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之前昨天的讲法。他说呢，鲁哈尼说，美国必须非常明白，与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与伊朗的战争是所有的战争之母。那么今天早上呢，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也发出了一个声明。他说呢，我过去几天与总统谈过，川普总统告诉我，如果伊朗做出任何负面的举动，他们将付出世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曾经付出过的代价。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当然这个伊朗问题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多次的回应了这个伊朗的问题。那么他是说呢，他说川普政府现在的头号的目标还是要来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且呢美国呢现在跟这个欧洲的盟友呢也有相同的这样的看法，那么也持续的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更多的方面呢，桑德斯则是不愿意继续的深谈下去。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伊朗总统鲁哈尼他的这个说法其实是在回应更早一天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的这个批评的言论。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在讲到伊朗的问题的时候，他同时也批评了伊朗的人权的情况。那么因此呢，今天的简报会上记者们也讯问说，川普政府现在批评伊朗的人权状况，那么对于其他人权状况也非常恶劣的国家，例如像俄罗斯等等的，为什么没有保持同等的标准一样的来严厉批评呢？那么对此桑德斯则表示说，川普总统对于这个俄罗斯已经是非常的强硬了。那除了这个国际议题之外呢，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国内的议题也受到了关注，主要是因为共和党的议员保罗还在推特上说呢，他将建议川普总统这个撤销前CIA 中情局局长布纳的安全许可。那么在星期一的下午呢，保罗又再度推文说，他已经在今天见到了川普总统，并且当面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了，他说呢，川普总统不只是要来拔除布纳的安全许可，还包括几位前的情报的高官。他说包括了这个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还有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凯布，那么还有前中情局的局长黑顿、前国安顾问赖斯，以及前情报总监克莱伯等等。川普总统现在的考虑要这个来撤销他们的安全许可。那么他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桑德斯在今天简报会上是怎么谈这个问题的。
川普总统不仅在尝试撤销布伦南的安全调查，还有科米、克拉珀、海登、赖斯和麦凯布的。川普总统正在找寻可以取消安全调查的途径，因为他们让他们的公共服务和安全调查政治化和货币化。 毫无根据地指责川普总统与俄罗斯不正当接触或受到俄罗斯的影响是极不恰当的，而且进行安全调查的人正在进行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一事实为没有证据的指控提供了不恰当的合法性。
是的，那么在情报会上，当然记者也问到，是说川普总统认为这几位前情报官员是在做政治化的举动，那川普总统自己不正在是做很多类似他自己所指控的事情吗？那么对此桑德斯是并没有正面的回应，他只说呢，这些情报官员将这些应该属于公正而且没有政治性的机构政治化了，那他认为川普总统是适合来拔出他们的这个情报这个安全许可的。那么最后当然还有人问到，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是这个与川普总统这个比较不对盘或者持批评态度的人，安全许可可能会被撤销的话，是否川普政府考虑撤销奥巴马总统以及拜登副总统的安全许可？那么对此桑德斯则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考虑到这个。湘云，
感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成了伊朗人民的噩梦，并说美国不害怕攻击伊朗政权的最高层，同时还敦促美国所有的盟国合作在金融方面对伊朗施加压力。
蓬佩奥周日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对一群包括伊朗裔美国人在内的观众发表讲话，他说川普不会对伊朗政府的许多罪行和暴政保持沉默，这包括伊朗的盗贼统治。蓬佩奥说，伊朗高层把人民的财富挥霍在恐怖主义、盗窃和试图把伊斯兰革命散播到其他国家的狂热上。
我们有义务对伊朗政权生产和移动资金的能力施加最大压力，我们会这么做的。这次行动中心就是重新对伊朗的银行业和能源业进行制裁，就像我们过去几周解释的那样，我们的重点就是让从伊朗进口原油的国家在11月4号前停止进口活动。
当蓬佩奥讲到伊朗缺乏言论自由的时候，他被一位质问者打断，他冷静地等质问者说完，然后继续他的讲话。
如果伊朗也有这样的表达自由就好了。
国务卿还表示，监管美国之音的美国广播理事会将会把他的节目扩展到伊朗。
现在我们的美国广播理事会正在采取新的措施，帮助伊朗人民绕过网络审查。广播理事会即将建立一个新的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波斯语的电视频道。这个频道不仅会出现在电视上，还会出现在收音机、数字和社交媒体平台。所以，伊朗境内和全世界的伊朗民众都能感受到，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
蓬佩奥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国内的伊朗人能够过上和美国境内伊朗人同样的生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他对目前的谈判步伐感到很高兴。他说，朝鲜9个月来没有发射过一枚火箭，也没有核试验。日本高兴，亚洲都高兴，但是假新闻从来也没有问过我，就说我很生气，因为进展不够，这是错的，很高兴。星期一，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说，在朝鲜终止其核武器项目之前，国际社会不能放松压力。
另一方面，川普总统星期一表示，他在上周赫尔辛基峰会上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但会面的细节仍不清楚。川普在推特上说，我们只是谈了谈两国未来的利益，而且我们相处得很好，这是好事，只有腐化的媒体不这么觉得。他批评主流媒体是假新闻，负面报道他和普京的会面。川普和普京单独见面长达2个小时，只有各自的翻译在场。之后，川普多次表示，两位领导人谈及了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事，以及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以色列的安全、美俄需要停止核竞赛、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网络攻击、贸易、中东和平以及朝鲜的核武器等。
美国和澳大利亚外交与国防2+2磋商星期一和星期二在美国加州登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国防部长马蒂斯、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以及佩恩率领两国官员举行了一连串的磋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是主要的议题之一。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今年的美澳外交与国防二加二的磋商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看点？
这是美国国新蓬佩奥呢在上任之后呢第一次参加美澳磋商，南中国海问题以及朝核呢是主要的议题。在朝核问题上面，一些西方国家担忧在川金会之后中国以及俄罗斯暂缓了针对朝鲜来实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下的制裁方案，西方国家也担忧中国非法向朝鲜来输送这个燃油。那么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呢，美国寻求和澳大利亚建立合作关系呢，希望能够共同确保在南中国海地区呢被国际社会所视为公海的自由航行以及自由飞跃。此外呢，也希望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商务往来。那么不管是在朝核还是南中国海都和中国有关，也牵涉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此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美国寻求和中国建立一个非常务实但是呢负责任有原则的双边关系。换句话说呢，一方面顾及到了中国在朝核等等核心国际问题上面的帮助，另一方面呢也要求北京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行为来负起责任。我们知道值得注意的是呢，美澳在磋商之后呢如何进一步的强化合作来共同拦截在公海包括了在南中国海公海地区上面的进行非法交易的朝鲜以及他国船只。另外呢在美澳磋商之前，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了高层对话，那么英国可能会派遣航母前往南中国海地区来进行自由航行。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一家中国电子商务公司在本周即将在纽约上市的前夕，被另一家中国公司告其假冒产品在其网上销售。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呢叫拼多多，是一家快速发展的提供电子商务平台的公司。据报道呢，它的用户一年多来增加了5倍，自称呢有3亿多用户，100多万的商家。那么拼多多本来计划呢计划于星期四在纽约的纳斯达克上市，但是上市前呢这家公司遭到了美国商标侵权诉讼。上个星期四，一家北京的尿布生产商叫爸爸的选择将拼多多告上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指他在明知第三方的商家的假冒爸爸的选择或未经授权的商品呢仍然允许这些商品在他的网上销售。那么7月20号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呢已经指定助理法官斯图尔特亚伦负责此案，同一天呢法院签署了向拼多多等7家被告发出的电子传票。爸爸的选择是一家在北京的婴儿保健商品的研发和生产商，在北京和日本神户呢有2个研发中心，在山东呢有生产基地，在中国200多个城市的12000多家商店销售他的尿布商品。根据起诉书，爸爸的选择去年多次正式通知拼多多第三方卖家在他的平台上销售假冒或未经授权其品牌的商品。虽然拼多多做出回应下架了这样的商品，但是不久呢这样的商品又出现了。但是今年爸爸的选择再通知拼多多，后者呢就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起诉书说，爸爸的选择之所以在纽约提起诉讼，是因为美国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拼多多的商务平台购买到这样的商品，而爸爸的选择为了在美国打开市场，在市场营销和产品测试等方面呢做出了大量投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哈，在纽约这个股市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也就是 IPO 有11家之多，其中呢拼多多是计划集资最多的一家，约15亿美元，股价呢定在16到19美元。有美国财经媒体评论认为呢，创建仅3年的拼多多急着在纽约上市呢有着某种的投机心理。 福布斯杂志就说了，拼多多的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的招股说明书明确地表示了该公司对市场营销和获取客户呢做了更多的投资，但是呢它的增长速度呢已经放缓。该评论认为，拼多多试图在增长放缓和收购成本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之前，抢先确保自己呢成为一家上市公司。主持人，
感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美国国内政治。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了。
有关官员进行各种准备，防止像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也包括告知公众外国干预的可能性。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白宫的报道。
公平自由的选举是民主制度最神圣的一点，选民们相信自己手中一票的力量，但是这种信任在一些官员发现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后受到打击。议员们说，目前第一步就是制裁。
我们已经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法案，要求追究其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确保他们不能再次侥幸逃脱。
然而时间已经不多了，11月的中期选举快要到了，届时选民们将通过选举议员来评价新总统的表现。第二步就是使用更多的联邦资金来保证选举安全。
这个修正案让联邦与各州联合起来，让俄罗斯或者试图影响我们选举的人吃个闭门羹。
司法部现在警告说，仍存在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可能性，选民们要提高警惕性。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网络罪犯在上次的大选中攻击了21个州。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外国政府成功改变了投票结果，但是危机是真实的。
与此同时，批评人士指责川普总统没能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或者是委任新的网络安全负责人。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伊莱恩·卡马克说，不采取行动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
结果就是我们会被俄罗斯打败，让我们的选民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个不相信民主制度的外国势力所控制。
川普总统说，他的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防止俄罗斯再次干预大选，他们只有100多天的时间来进行筹备了。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白宫报道。
感谢我们的同事记者普雷苏蒂发自白宫的报道。
目前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有关官员进行各种准备，防止像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周六说，他对川普邀请普京访问白宫的消息所谓的尴尬回应，并不是想对川普总统表示不敬。加拿大多伦多警方说，一名持枪男子周日晚间持手枪向14人射击，其中2人死亡。美国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学家预期失业率明年可能降低到50年来的最低。美中贸易战是否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害？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是个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无惧于攻击伊朗政权最高层，敦促盟国同在金融上对伊朗施压。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他对目前的朝核谈判步伐感到很高兴。美国官员为中期选举做足准备，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结果。加拿大多伦多警方说，星期日晚上，一名男子持手枪击中14人，其中两人死亡。这枪嫌疑人也在枪战中被击毙。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枪击者在人行道上一边走一边朝着路边的餐厅和咖啡厅射击。当地警察局长马克·桑德斯说，两名死者的年龄分别为18岁和10岁。他表示，警方曾与嫌疑人交火，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作案动机，目前尚未排除任何的可能性。目前官方尚未披露凶手的身份，只透露了这名凶手的年龄是29岁。多伦多市长约翰·托里表示，这场枪击案是多伦多枪支问题的证据。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美国对钢铝和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和贸易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宏观的影响。另一方面，最新的先导经济指数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在六月份加快。经济学家也预期，美国的失业率到明年可能降低到50年来的最低。那么，美中的贸易战是否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损害？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Bill Adams 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您好。
刚才我提到了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说啊，说到目前为止，他是在这个二十国峰会上这个说这句话的啊。他说没有看到美国对这个钢铝还有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以及美国和他其他的贸易伙伴之间这样的贸易争端，其他的伙伴之间做出的这种报复性的举措，没有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任何宏观的影响。你怎么看他的观点？
从美国的宏观的统计数据来看，现在已经显示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些物价的统计，比如说美国的国内的钢材价格，这个就是商业就公司跟公司之间的交易的价格，这个方面已经有很明显的上涨了。另一个是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当中的比方说洗衣机的平均价格，也是在美国实行关税之后显示了一个很明显的上升。时间一长，这些价格的上升会影响到美国的消费的增速和这些产业在美国的活力。
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最新的一个数字一般的叫做先导经济指数，所谓的 Leading Economic Index。这个数字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在六月份的时候加速了，这个指数呢是上升了0.5%。那么在您看来，美国经济六月份增速的主要的原因或者 主要的这样的推动力是什么？
美国今年年中的经济活动的确是就是很活跃的不光是产出也是就业都是增长的很强劲。为什么增长的快呢？我觉得主要就是看美国近几年来这个趋势性的增长是 GDP 每年涨2%左右，对吗？那今年又加上了一大批的财政刺激的资金流进了美国的经济，这个就拉快了经济的增长。今年美国GDP 就全年的增长率可能接近于3%左右，所以这个就是当前 GDP 增长很快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加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短期之内实行了很强劲的财政刺激政策。
嗯，经济学家有一个预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失业率啊，当然美国的失业率最近这一两年来呢是比较低，那么他们预期到明年呢会更低，会达到近50年来的最低点。那么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估的根据是什么？
经济增长跟失业率的就是提高或者是降低之间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就是像美国现在老年化每年都是比前一年要进行的一定的程度，每年需要加的就业岗位比过去要少很多，要是想保持一个平稳的失业率，现在美国我想是上半年每个月平均加了21万多个多一个就业职多一个就业人，这个比2017年就是平均的18多万要明显的多，所以在这个经济增长相当快的条件下，这个失业率是肯定会降低的。
嗯，我再追加一句啊，叶文斌先生，就是谈到这个失业率的这个降低，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这一年多来，川普总统在好几个场合说，你看，自从我上任以来，美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业率非常的高，失业率非常低，在您看来，您觉得和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有关吗？
我觉得美国当前的经济就是是我们可以看一个很长的一个趋势，美国从这个Great Recession 就是2009年的经济危机嘛，是出来了之后就实现了一个比较缓慢的但是就是很持续性很强的一个复苏。这个复苏到现在是就是进行的速度一直是比较平稳，到今年之所以加快了，是因为就是加了这些财政刺激政策，这是这个我觉得今年的增长快主要是这一个政策的一个后果。但是这个财政刺激主要是集中在今年和明年上半年会比较有效的，因为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政策嘛，所以这些刺激或者是财政的开支回到他们长期的一个长期预期的这个水平以后，我们认为美国的增长也会回到它的就是符合它这个长期的趋势的一个增速。
嗯，在美中两国这个有了这个贸易争端之后啊，特别是美国采取了这些关税政策以后，那么就有人说中国呢现在已经人为的把这个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啊就是拉低了，就是使人民币来贬值。但是最近中国方面说了，说人民币的价格是市场驱动的，北京并没有打算 使人民币来贬值，来促进出口，作为应对于美国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在您看来，人民币作为一种应对贸易战的工具，在中国方面来讲的话，是有效吗？这种工具如果真的要用的话，
首先我觉得应该分析一下这个人民币贬值是怎么造成的。人民币这个汇率是它是有两个汇率，它这个离岸汇率和在岸汇率现在之间是有差值，就是说人民币在就是离岸市场，就是香港的这个国际的自由市场上是弱于那个国内的价格。这个就意味着国际资本市场是给人民币汇率压力，让人民币贬值的。所以近几个星期人民币就是明显贬值，我觉得可以看成是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是允许了这些市场的因素让人民币走低的。刚才您提到的问题，这个政策要是人为的让人民币贬值，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当然，要是中国的出口品按人民币定价，价格一样，按美元定价，就减价了吗？这个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会是。抵消一部分这个美国关税的影响。反过来说，要是人民币再贬值的话，会对美国这些向中国的出口品的，或者是向中国出口的这些公司会造成更大的一个挑战。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在这个星期天啊，二十国集团的财长他们是在这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开会的时候，这些二十国集团的财长说目前贸易问题还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紧张局势正在使得全球的经济增长面临着风险。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一个评估？
我觉得现在这些贸易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些贸易政策冲突可以说是提高了就是我们对全球经济前景的风险。但是呢，我们对这个全球经济最可能实现的增长，今年和明年还是认为这个当前的经济扩张会持续下去的。所以这个要是再实行关税的，或者是再加剧这些贸易冲突的，当然会提高对前景的风险。但是当前已经实行的政策来看，对全球增长的影响不会特别大的。
好，非常感谢美国偏系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
感谢您的采访。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远嫁中国的非洲姑娘艾达扬擅长创作带有非洲风情的中国画，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享与中国文化的摩擦与火花。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大央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非洲姑娘，她在家乡塞拉利昂时结识了画家杨燕，并且因此远嫁中国。艾大央与我们分享了她与中国文化间的摩擦与火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
6年前我见面了我的老公，他去非洲塞拉利昂，然后我们两个认识，然后我们两个结婚，然后回到中国。回去中国呢，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家里面的人都不会讲英文，然后我也不会讲中文。
在你认识杨老师之前，其实塞拉利昂也有其他的中国人。
对，
那你当时对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印象？
但是我看中国人真的我不懂，因为他们都住在一个地方，都不会分开，都住在中国城，然后很难很难了解他们，很难很难了解中国的一些文化，还有其他的。我们就学其他功夫，还有成龙。
中国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真的不懂。我因为我看中国，我看成龙拍的电影的时候，那些功夫，因为我们知道成龙功夫，对，后来呢？我就是以为中国是这些电影上的，我没想到中国有那么漂亮，高楼，漂漂亮。所以我去那，我感觉太美了，太漂亮了。
比如说在文化上，在生活习惯上，像 cultural shock， 你去中国就经历了很多的这种。
对，比如说啊，我有一次我在做饭的时候，然后我做完饭以后，我做非洲的饭。然后我给他们吃，然后我老公的妈妈说这个饭不好吃，这个对我心里特别难受。后来我明白他不懂，是他不懂非洲的菜应该怎么来做。
现在你在中国已经生活了6年了，那从你刚到中国到现在6年后今天，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改变？
中国教我呢怎么尊敬文化，怎么尊敬历史。
是有你的朋友教给你吗？
我看中国人做好多好多事情都，比如说你想买一个东西，也他会告诉你是这是几千年前，所以中国人教我怎么，原来我在我家我喜欢新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呢，我已经习惯了老的东西，我已经明白说老的好，历史好，也是要尊敬，以前的人的历史还有其他的。对，这是第一个我的改变。我在中国第二个改变就是请客。我在我国家的时候我不请客，我不喜欢请客。
在中国请客是什么？
我到了中国，哎，朋友 AI 的，我想请你吃饭。我说他怎么请我这么多吃饭？
一开始不适应。
对啊，我不喜欢他请我太多了，好多人都想请我吃饭，而且请我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会开始讲话，好多好多好多。我说他们怎么不尊敬这个人，做饭的人？因为在我国家，如果你们吃饭说话，好像你在骂给你做饭的人，你在骂他们，所以你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我都冲过去，我不懂这个，所以他们会讲话好多好多。后来我明白说他们请吃饭的时候就是想去说很重要的事儿，开会呀，然后可能很长时间没见面和朋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再见面聊。不是说想请吃饭就是去吃饭，因为家里没有饭，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你会请别人吃饭吗？
现在我请啊太多了。杨老师他说你怎么这么喜欢请吃饭？我说对呀，我已经习惯了。
艾达与杨燕的儿子在中国出生，今年将满6岁，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
那你的儿子呢，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塞拉利昂人？
他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他说妈妈不是黑人。我说我不是黑人吗？他说对，你不是黑人。我说为什么你说我不是黑人？他说因为你不是黑人。他说你为什么告诉我？他说今天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你妈妈是黑人，然后我跟他说我妈妈不是黑人，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在哭。我说哎， 我说我是黑人，他说你不是黑人，你不是黑人，你不是黑人。我说我是黑人，他不懂黑人什么意思，他就是听。我说你觉得黑人怎么样？他说黑人不好。
是谁告诉他黑人不好？
对，他说没有怎么，就是不好。我说谁告诉你说黑人不好？他说在学校。
是同学告诉他的吗？
同学告诉他。过来，我第二天我就给老师打电话，我说我听我儿子跟我说他不喜欢黑人，然后老师说没有没有没他没这么说，我说他是这么讲的，刚刚讲的我听了，我就是想我没有生气，我就想告诉你，你们就要多教一些孩子，就是外国的一些东西，不光是中国的一些东西，而且你们给他们讲黑人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得是要小心，因为新闻说什么不是所有的事情新闻说什么是真的。我们黑人好多新闻会讲黑人是这样，黑人是这样，但不是你不跟黑人在一起你不会懂大家怎么样，跟中国人一样，每个人都完全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完全不一样，中国人也有好的中国人也有不好的中国人，你自己也知道。然后我看他讲过来，老师明白了。然后几天以后，小孩开始来告诉我了：“妈妈，妈妈，我特别喜欢黑人。”我说：“为什么你喜欢黑人？”他说：“因为，老师说黑人很漂亮、很美、有好心。”然后我跟他讲了，我说：“不，黑人不是所有的黑人很美，不是所有的黑人好心。”我开始教他，我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然后他说那。”我是黑人吗？我说对，你是黑人，因为你妈妈是黑人。我说你也是中国人，因为你爸爸是中国人，你是一半一半，你永远记得。然后他说好。
艾达的国画和很多人印象中的不同，非洲特色的主题、饱满的构图、鲜艳的色彩是他的画独具特色。
你的作品里，你的画里还有很多的塞拉利昂的元素，比如说芒果，
对对对，比如说芒果。因为我画画的时候，杨老师，我看杨老师在画画的时候。我学的怎么画树，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画中国的画，比如说啊，梅花呀、石榴呀这些画，开始我不会画，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应该画我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后来我知道我家里面的人，我原来小的时候我家里有好多不一样的芒果，早上起来我可以爬，我可以到芒果树上拿几个芒果然后吃，然后没事。所以我懂，我了解芒果长得怎么样，所以我开始画了芒果。因为这个我的艺术吧，现在我去哪里都大家都会觉得我在，会想采访我呀，会想给我帮展览呀，会想看我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为这个艺术，因为我如果是一般的非洲人，然后到中国去旅游，然后去别的地方，你什么都不懂，你没有学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的画，没人管你。我开始做的时候，中国的艺术就是想做让大家高兴呀。现在呢，我已经习惯了，已经像我自己的文化一样了。
今年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毕业的陈露设计了一套华裔美国制造的首饰，用这一系列作品来对抗社会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发回的报道。
21岁的陈露正在制作一对耳环，耳环的外形像 iPhone 短信对话框，上面刻着一段他和一名来自新泽西州男生的对话，其中男生问道：“你是否来自中国？”
他的话暗示我们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但是我们是在美国出生，为什么亚裔就不能是来自美国的呢？
陈露5月份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的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毕业，他的毕业作品 Made in Chinese America 包含了像短信耳环这样风格独特的实践首饰。陈露说，他想借此来探讨社会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I was just on social media. 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但是我没有看到太多关于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讨论。
So this is like brass and garnet. 这款首饰叫眯缝眼，许多亚洲女生渴望大眼睛，但陈露却反其道而行之，设计了这个戴起来可以把人的眼睛拉成细线状的首饰。她要挑战传统亚洲人的审美标准。
So I chose a white model. 我选择用一位白人模特来戴这个首饰，表达西方人对拥有亚洲人眼睛的渴望。
而这个牙箍和配套的耳环则是一件自嘲的设计。
在我大概14岁时，我对一些说粤语的朋友说，说英语，我们在美国。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一种尴尬和不自信的表现。我现在对当时这么说感到很羞愧。我希望每个人在这个国家都可以说自己的语言。
Because everyone should speak their own language in this country.
陈露的作品在 Instagram 上广受好评，还有8位亚裔女性愿意出价$160购买短信耳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她的作品。
There's another person who really didn't like my eyepiece.
有一个网友不喜欢我的眯缝眼作品，他说无论我怎么谈论这个问题，眯缝眼都是非常丑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觉得眯缝眼丑，我才设计了这款首饰。
I made the piece.
陈露希望亚裔美国人可以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I want them to have something to relate to.
我希望亚裔美国人可以从这一系列作品中找到共鸣，因为目前在美国还没有特别突出的亚裔流行文化。我认为有这样的代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非常沉默。
To be very silent, I guess, in this country.
他想要继续延续这一主题，设计出更多探讨亚裔美国人身份的作品。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来自台湾的杨嘉文89年前才来到美国，现在的他有一份稳定的商业顾问事业，同时他也成为了一名获奖颇多的摄影师。他用他的作品和经历传递着这样一个概念，他相信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不一样。
刚从台湾来美国的时候当然就是很紧张，那当你看到不同国家的人不同背景的时候总是会有点紧张想说会不会说什么话会冒犯到他们或什么。我是杨嘉文 Christy Yang， 然后我来自台湾，我是一个商业顾问，同时间我也是一个摄影师。我从2013年开始拍照，现在专业上拍起来也是已经有4-5年了。我拍过白人、亚洲人、非洲人、拉丁裔的人、中东人，各式各样的人。其实很多时候真的觉得就像个地球村。当我们在自己国家的时候，难免就是会比较安稳。我们是跟我们同样的肤色、同样的家庭背景一样生出来的人。我觉得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大熔炉，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接触到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更应该敞开心胸去了解他们。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摄影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不只是在照一个人，我在了解一个人，我在试着跟一个人沟通。我有一幅照片叫 Conversation， 最近被选中在 DC 参展。我觉得我的那一幅照片其实想要表达的概念是沟通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很多时候当我去我的展览的时候，然后我站在我的照片前面，然后他们说这是你的照片吗，然后他们就说我知道你的名字很久，我 follow 你的照片很久了。然后当他们发现我其实是来自台湾，我89年前才来到美国，然后他们都很有兴趣去了解说我到底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我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在借由摄影我认识的也是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那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觉得艺术就是无国界。我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纷争，然后有很多的争执，国际上或者是种族上，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放大了负面的讯息，但是忘记其实去一直去传达正面的讯息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觉得我的使命，我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说去传达爱，去传达正面的能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笑的时候大家会跟着你一起笑。
这个月，来自世界各地的25名年轻的音乐家聚集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训练和表演。这个意大利语的名字叫做心跳的国际项目是由一名俄罗斯指挥家成立的。他说音乐可以打破障碍。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这些音乐家来自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以色列和意大利等19个国家。指挥大师爱德华·施米德说，通过他们的音乐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
他们说的是心灵的语言，而且你知道的，在我们的交响乐团中，我不会有意地提到这些音乐家的国家，但是有些音乐家的祖国却陷于战争，他们坐在一起，他们成为了朋友。
And they are sitting next to each other and they become friends.
在著名的小提琴家和指挥家耶胡迪·梅纽因的帮助下，施米德和他的妻子20年前开始了这个年度项目。每年年轻的专业音乐家们聚在一起训练和表演。
特别是这个群体，你可以遇到这么多感性的音乐家，简直是太棒了。他们都很警觉，很清醒，相互的倾听，这非常有趣。
一位土耳其音乐家说，大家合作的非常好。
这是家，因为当你演奏出好音乐时，它会让你感觉像是在家。
这也是一次文化交流。
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乐观，该如何演奏每一首作品，与每个人互动很有趣。大家一起演奏并得出音乐见解也很有趣。
经过一周的练习，音乐家们已经准备好在迪士尼音乐厅演出。厄瓜多尔的一位大提琴家说，从巴洛克到现代的风格，伟大的音乐没有国界。
看到我们有交集的地方，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有共同点，这很有意思。你也许知道音乐世界也很小，你只差一个人就会认识所有人了。
通过这个项目，他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彼此，学习如何一起工作，并分享表演伟大音乐的快感。美国之音记者洛杉矶报道。
美国有一些非常奇特的自然地貌，高耸的平顶山、高大的石灰岩的尖顶、喷发的间歇泉和反重力的石头雕塑。
即使发生了坍塌，土地管理员也有相应预防对策。请看记者拉皮迪带来的报道。
犹他州东北部的砂岩山上坐落着数千个经历了6500多万年风雨侵蚀的壮观的石拱门。这些侵蚀最终会导致拱门坍塌。这就是为什么来自犹他大学的团队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监测这些地标的结构完整性。
We take continuous seismic measurements.
我们进行持续的地震测量，以了解拱门的震动特性。
杰夫·摩尔和他的团队在月光拱门安装了2台地震仪，一个在拱门上，用于测量它如何在风和天气的作用下自然弯曲、下垂和摇摆，另一个位于附近作为参考点。他们还经常用无人机拍摄照片，制作拱门的 3D 模型。
根据我们的数据，我们只有一个数据点，也可能有2个放置在拱门上，只要有地方放，我们都会放置一台设备，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观测点去研究拱门的运动。通过模型，我们可以扩展到拱门上的每个点，看看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他们发现每个拱门都有自己的共振频率，就像吉他弦一样。
现在当风吹过那个拱门时，你可以想象风正在拨吉他弦，而拱门会来回震动。
由于频率太低，人耳是无法听到的。一旦加快了频率，就会发现每个拱门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摩尔甚至创建了一个网站，专门介绍拱门的声音。该方法被称为结构健康监测，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研发的。对于土地管理者和公园护林员来说，这是一个评估可能导致结构坍塌的潜在变化的新方法。
比如说，有一天一个大石块从拱的底部掉下来，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拱门是否会坍塌？人们从那里走过是否安全？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改变一切？我们要限制参观吗？我们该怎么办？
该团队计划检查犹他州各地的拱门，收集基线数据，以便公园管理员可以确定这些标志性地标的结构完整性，并确保游客的安全。拉皮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纽约市举行了年度的纹身展览，为期三天的展会展出了各种纹身工具、染料，还有成百上千个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纹身设计，并吸引着成群的纹身爱好者和艺术家前来参观。
7月15到18号的展览在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旅馆里进行，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的报道。
在展览上，身体被当作画布，而纹身就是惊世佳作。这便是吸引着2万余人来参加纽约年度纹身博览会的亮点。目前纹身越来越流行，在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3人有纹身，而千禧年的一代人，其中有40%身上有纹身。
The butt's okay.
纹在臀部还行，但是纹在肋骨部位实在有点痛。
曾经的少数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任何想要给身上添加永久图案的人都可以在这找到他们喜爱的设计，从骷髅头到蝴蝶到用外语写的谚语。
这是一种新的生活风格，是一种自身存在的方式和对话的方式，也是一种为人的方式。
卡洛斯在12岁时就有了第一个纹身，自那之后他越来越喜欢纹身，现在他身上已经纹了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
这是我妻子，还有我儿子本杰明，这是莱喜，是我最小的孩子，还有最大的哈雷，这是欧丽和我女儿安娜。
尽管纹身还不算是主流文化，并且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风险，但纹身行业的利润还是很高的。
你会带着它进坟墓，我是说这些漂亮的纹身会跟着你走完一生，我认为这个投资是值得的。
有些爱好者开始收集著名纹身师的大作，斯坦已经让15名著名的纹身艺术家在他身上作画，纹身艺术家们也知道自己留下的印记是永久的。
如果是一幅画，你可以把它挂在任何地方或者送人，但是在皮肤上的纹身是永久的，无法去除的，所以我们得做得最好，因为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不能重来。
并不是所有参加纹身展的人都想给身上加几个纹身，简还是继续使用纹身贴纸，但他知道他父亲不会介意他长大后再纹身。美国之音沃尔夫，纽约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